接着我们就要连线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孙卫星馆长。馆长，
哎，大春秋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了，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个、这个特展的名称啊，我们要送书。不过在这个关心活动里面，科博馆要帮人圆梦，这整个的过程可以介绍一下吧？
是啊，我们这个特展真的是难得的一次科博馆的年度大展啊。
嗯，
是用艺术的手法来展览科学的内容啊。
是，
但是在这里面呢，我真的是要对大春兄表达极端的感谢。
怎么了？
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这个展览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天文学教科书展览。
嗯，
你把这最近20年的知识呢全部都把它一章一节的写出来，那就没有意思了。
嗯，
所以我们在文学里面加入了，把科学里面加入了文学啊。
嗯，
像上次我提到的那两句话，
嗯，
似此星辰非昨夜，
嗯，
为谁风露立中宵，
是，这是天文学家的生活。
哎，对，很感动的大春兄呢当场就说了，他帮我写副字儿，写一幅由他优良的优美的书法写一幅字以后寄给我们，以后我们在开幕典礼上请秘书高举的那幅字儿哈，展示给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呢、啊、大家都震撼于大春兄美丽的书法，但是看了以后会觉得大春兄是不是在给孙馆长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
不是啊，他那两个字那两句话你放对称的放、怎么放都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下头一个是宵一个是夜。好像是卖宵夜的。
对，后来我们看了半天就觉得，哎，好，有蛮有意思的，大春兄特地把那第二句的宵稍微提高了一点啊。
对，
大家一看就觉得宵夜两个字特别吸引眼睛啊。
你不跟你讲，你要把它放得一样高那才像呢。
对对对，不过那个很好，大春兄，我这其实我还是要真的是在我们节目里面特地请大春兄帮忙，是不是我把那个字能够怎么样裱起来啊，
嗯，
让它摆在展场的某一个地方。
随你随你，这个我没有意见。
好的，好的。
不过这个展览有半年以上嘛，是吧？
对对，有8个月。
8个月的时间，所以就随时有机会可以看到。
Yeah.
哎，接着我们要讲讲这个展览帮观众圆梦，怎么说？
也是大家常常会想，有可能在宇宙星空里面观察天体或者看太阳啊。
哎，
进来了以后，第一个展区其实就是四周是星点，在星点里面看到正前方一个非常亮丽的由 NASA 提供的太阳影像，跟台达公司提供的 8K 投影啊。
是，
那 8K 投影大概到7月月底。或者8月初的时候就会离开了啊，
嗯，
到那时候换4K 的，其实4K 的效果也会很好，我们换上 4K 的影片呢、啊、那个效果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嗯，
但是有好些人是跟我说了，馆长，咱们这7月底以前一定要冲一次科博馆啊。
嗯，
年轻人的用法就是要冲啊。
嗯，
来特别感受一下 8K。 不过大春兄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样想法您觉得是不是太 crazy 了哈、啊、
嗯，
我会希望 8K 走以前呢、啊，有可能既然卸下来拿到广场上面去。
嗯，
我请教过郑中华董事长郑先生，
是，
我说真正看到 8K 的细微结构，影像的细微结构要多大的画面，他说是800寸。
哦，
就是斜对角800寸。
哇，
我们在展场里面呢再怎么弄，因为科博馆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博物馆了，30年了，那我们把屋顶的那个高度用整个用来作为我们太阳投影啊，斜对角也不过才300寸。
嗯，
那300寸呢，一般我们一般人不是专业的啊，实际上我们肉眼看不出来4K 跟 8K 的差别。
嗯哼，
但如果到了800寸的话，那差异就会很明显了。
嗯，
我就在想，我这个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再跟台达的同仁们商量一下。
是，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大家到广场上欣赏一个临时搭建起来800寸的大银幕啊，大正兄，那就比我们小时候看文字电影院要来的好多了。
这太壮观了吧！
对啊，我也先帮他们做一点剧透啊。
嗯，
台达呢邀请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愿意投入经费啊。
嗯，
邀请了日本的 NHK 的专业团队啊，
是
来台湾拍春夏秋冬四季之美。
哦。
台湾真的很漂亮，
嗯，
尤其是上山下海到溪流河里面去拍，拍那个水的流动的感觉，然后拍我们的日常市民生活的庙会啊什么的，
嗯，
彩色缤纷的环境。我最感动的是一个在山林里面夜间的一颗露珠，
哦，
一颗水珠，它 8K 可以拍到那个水珠的反射周遭的影像，
嗯，
哦，那真的很震撼。 所以如果有可能放到大极大荧幕上面的话，我相信 8K 的影像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是，但是好像你这一次的展览里面还有很多很细致的内容，不光是视觉效果，包括冥王星被除名，好像也变成展览里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环节，是吗？
哎，对，大春兄，您知道吗？也就是说啊，我在那个展场里面用八道椭圆形的亚克力光柱墙，做出来一个非常具有穿透，你站在海王星的边缘都可以直接看到太阳，但是它是一层一层，四层蓝色、淡蓝色的，四层鲜黄色的哈，很漂亮，穿过八层你都看得到太阳啊，亚克力光柱的办法。但是就有观众反映说，太阳系不是九个行星吗？怎么冥王星不见了？有好些人我现在才知道，还不知道冥王星已经
被除名了。
对对对，不除名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特别会强调的。
还有你听说你也列出了古往今来的十大科学家，是吧？
应该讲十组，但是十组里面有九组都是一个人一组啊。那只有第九组呢是俩人一组。
哦。
他们这两位是现在都在的啊。第九组第十组的三个人现在都在，就是他们发现了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古柏带。一个是朱维特 Jewett。朱维特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的时候，收了一个越南裔的学生，女学生叫做刘立信。就姓刘，是越南人，但一看就知道是华裔来的名字嘛。刘立信啊，那结果呢 ,Jane Liu, 他们两个师生联手发现，1992年发现第一个古柏带的天体。
到1992年才发现啊，古柏带。
对，大家就说，你知道很近很近，我们才真正知道海王星轨道外面有那么多小天体。而冥王星在1930年被发现以后，着实过了舒舒服服的60年的行星的日子。
是。
到90年代开始找到了古柏带其他天体的时候，冥王星就擦了蛋，
被褫夺了。
直到2006年，也不过就。14年的时间就被干掉了，
是，
对，
另外好像还有 VR 体验嘛？
对，趋势科技相当帮忙啊。我们这两年共同发展出来的太阳系的 VR 体验，那拿过来让我们跟展场里面的观众来使用啊。戴上 VR 以后，你可以选择到哪一个行星旁边去。在那旁边飞行啊，去观察那个行星的特征。
就是观者可以自行选择，而且是不是好像不止一颗行星啊？
对，八颗行星都在。自己可以选了以后呢，就飞到那个行星旁边，你操控自己的太空船就可以上下左右观察这个行星了。那知识性还蛮强的。
是。那可是每个人可以看多久呢？
大概将近10分钟左右吧，10分钟8分钟左右。可以操控三个行星每一次。
好，这是我们的关于太阳系的，我们还是不要把名字讲出来哈。该讲了，我们的答案是漫步太阳系，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是21世纪最长的月全食，会在7月底报道，而亚洲大部分地区是可以看得到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月全食。
对，大真兄，我们不是说过今年年初有过一次蓝月的月全食吗？很早以前了。
对。
但是呢，7月28号的凌晨，也就是7月27号的晚上，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是可以看到一个月全食的。
7月28号登场。
对，它时间写老是，你知道这样讲很容易搞错。7月28号登场，大家就等到7月28号晚上去看了。
那就不是
啊，不是不是，
27号晚上。
27号半夜，也就是台湾时间啊，28号凌晨的1点14分，一开始呢是叫半影时啊，这个半影的意思是说，你如果那个时候在月球上，你会看到地球逐渐把太阳给遮挡，是日偏食的阶段，也就是说一部分太阳光仍然能落在月球上面，那你就知道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并没有完全黑掉啊，
是，
只是呢比原来暗了一些了。那一直到2点24分开始呢，月�亮渐渐变红，到3点半的时候
啊，
月食开始了，月全食开始了。
是，
那月亮如果还看得到的话，天气还好的话，它就变成深红色或者叫血红色了。从3点半一直到5点13分，台湾看到月全食就结束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接着氏族，哎，不知道有没有
现在那个时候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如果维持是看氏族赛的这个节奏的话，那看到了七月底看还蛮轻松的。
哎，对对，一点到三点节奏。大春兄，你会熬夜看足球吗？
我以前会，我现在不会了。我承认我是一个伪足球迷，所以也不跟人讨论足球，因为我也不懂啊。不过老实讲，我的确越发觉得好看
啊。
这一次我看了两场
啊，
非常好看。就是你不要去期待说他要射门，他要哎，我们干嘛讲这个啊，是吧？
我想可能是你不要期待说哪一队你是在帮他加，
对，你就看他整个人的运动，球的运动。看这整体的这个调度啊，我总觉得很好看的，就是你不必说哎呀马上要得分了，哎为什么不得分，你抱着那个心情看那很累的。
大飞兄啊，我就想你刚刚讲了说以前会看现在不看了，我就开始怀疑，
我就不跟人讨论看足球这个事儿了。
不，到底是兴趣降低了还是体力不行了？
熬夜啊，做什么事情都不行了。
OK， 好，也不过就说这一次日全食，月全食啊，对台湾来讲是很难得，因为只有欧洲、非洲、亚洲、澳洲可以看得到啊。
是，
但是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因为27、28那两天呢，刚好是科博馆的夏威夷的海天之旅啊。在夏威夷的火山顶上天文台那个地方，
是
很可惜。如果说我们在那边的话，天文迷也能够看得到，跟文区团的师生能看得到会多好，但是看不到，台湾反而看得到。
所以这一次月全食的最佳观赏地点就是东半球，包括欧洲、非洲、亚洲，是吧？
对对对对。
澳洲那边也不错。
而且大真兄啊，不止如此哦，火星跟地球刚好是大接近
哦。
7月31号，所以7月28号你要天气好看月亮的同时啊，血红色的月亮配上血红色的火星，
那是7月31号是不是？
对，7月31号是最接近的地方啊。从2003年，您记不记得2003年8月27号啊？有一个73000年来最接近的火星冲嘛？
对，
以前我们说过的。但是呢，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2018年了。那是第二次，仅次于那一年的近距离了
啊。
所以呢，7月31号是冲，就刚好是太阳、地球跟火星排成一直线。
这一次不如上一次更近，对不对？
对，上一次其实是地球在远日点，而火星在近日点
啊。
两个刚好挤到一块儿去了，
是，
所以特别近。但这次应该也差不到哪去，就是各位应该晚上天气好、没有光害情况底下啊，看到那个火星是真的能够辨别出它那个红色来的。那如果你刚好又是趁着7月27号晚上半夜、28号早上那个月全食啊，有红色的月亮加上红色的火星，那天上就是一片红了。
是。距离地球只有5761万公里，只有
啊，已经很近了，已经很近了。
是，
哎，你看大春啊，我们如果说地球的到太阳距离是一个天文单位啊，15000万公里，火星是1.6，1.6跟一的话，你会觉得正常的距离是0.6，对不对？
对啊，
15000万公里乘上0.6是9000万公里，
对，那
平常。如果说没有这个大冲的话，它是9000万公里，而现在近到
差到一半呢。
所以你这样一比较，你就觉得这很值得。大春兄，不管您体力怎么样，还是起来看一下吧。
起来看一看，是。接下来是大概跟接下来的话题有关的，就是如果要在那个时间起来，而且很有精神的看，必须要喝世界上最强的咖啡。
对呀、
怎么回事？
就是现在。你知道人类啊，他这个舒适从需要舒适一直到享受的阶段是永远不会停的。连我们在太空站上太空人呢、他自己要是想是一回事，别人也帮他想，要把高级的咖啡摆上去了。那这个咖啡呢，名字叫做 Death Wish，
死亡愿望。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叫死亡愿望呢？是因为它的咖啡因的含量比普通咖啡要高2倍。但是我不知道咖啡因含量有没有限制，它是个药品吗？
这不为什么要高2倍呢？
可能是、提神嘛。你说如果比方说大春兄体力不行了，那得喝2倍的。
我给我几倍都没有用。
所以他是要把这样子一个 Death Wish 的咖啡呢送上去哈、
是
因为太空人呢 Nicole 一个女太空人，她接受访问的说在外太空做工作很辛苦，最希望就是回到太空站里头呢能够来杯咖啡了，所以呢太空版的死亡咖啡 Death Wish 死亡愿望呢就发展出来了。
是，
那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最早是吉隆咖啡，2000年开始首批人员进到了国际太空站以后，
是
就有吉隆咖啡了。那可是呢，一直到2015年，才有一个意大利的咖啡公司把 espresso 的咖啡机，送上去了。
哦，
大真兄喝咖啡吗？
我算是喝的，我可以完全不喝，多少日子都不喝。但是呢，你让我一天喝个六七杯，也很普通。
啊，好，不过大真兄。我们即使未来上了太空要喝咖啡啊，也千万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啊，不是你可以拿一个那个瓷器啊，非常高级的 Wedgwood 的瓷器，
是
倒一杯漂亮咖啡那么样喝
啊、哦，不是那样喝的
啊，都得拿个塑料袋啊，然后把那个吸管插在里头那么样喝。
哦，所有的饮料都是这样吗？
哎、对对对，你没有办法让它，暴露在正常的空间中，那个饮料就会飘出来了。
那它咖啡机怎么做呢？
哎，这不知道。他需要把很多东西都 confine 都限制在那些固定空间里面啊，所以他的真空条件要做得很好，不能够露出来，
是，
否则你打完一杯咖啡的话，那就四周全部都飘着东西了，咖啡粉啊什么的，但现在这个咖啡机带上去也是个胶囊型的。
哦，
对，
胶囊咖啡是吧？
胶囊咖啡，对对对对对。
好的，带着世界上最强的咖啡熬个夜看火星跟月亮，是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SpaceX 如何开启新时代的太空竞赛？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
Yeah， 我们先简短讲一下，摘要性的讲一讲啊。大真兄，现在赛跑的不是有三个，有五个人了。
对，
五个人赛跑，但四个人里面的名字都提到了。大家熟悉的马斯克。
对，伊隆马斯克 ，SpaceX 这是第一个。
对 ，SpaceX， 第二个是贝佐斯。
Jeff Bezos，
Bezos， 对，
他的 Blue Origin，
yeah， 蓝色起源啊，第三个是那个头发梳的像嬉皮一样的哈
，Richard Branson，
yeah， 布兰森，维珍银河的啊，
是，
那第四个是微软的联合创办人，
哦，对了 ，Paul Allen，
叫 Paul Allen，
嗯，
第五个呢没有一个代表性的名字，但他就是波音公司了，
坐飞机的这个，
坐飞机的波音公司，那波音公司当年你说奇怪一直没有看它出现啊，波音公司呢他们在帮 NASA 发展重型的发射升空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SpaceX， 随时您说要停就停了啊，
是，
那 SpaceX 呢它准备要发射另外一款火箭了，原来我们不是讲 Falcon Heavy 吗？
对，
就是能够把60吨的东西送上去了啊，但现在又不够了，
又不够了，
他发展一个叫做 Big Falcon Rocket， BFR， 巨大的猎鹰火箭，
是，
那猎鹰火箭呢上次那个 Falcon Heavy 有27个引擎，
对，
现在有31个引擎，
加4个引擎而已，
对对对，但是整个的整体变得很粗的，比原来 Falcon Heavy 大得多了啊，
啊哈，
但是呢它能够在3到6个月之内就让人到达火星了。
哦，
我觉得比较起来
它能推动的，比如我们讲重量是多少呢？
那看你要去多远的地方，他原来讲 Falcon Heavy 推动56吨、64吨啊，那是上地球低轨道
啊。
如果你要去远的地方，可能就要折半了。
哦，
那不管怎么样，你要到火星却要飞3到6个月，大致上你可以想象，六个月里头你要消耗掉多少食物跟饮水嘛？
很可怕的数字。
对对对，所以要带大量的东西飞到那边去的。
好，我们稍后片刻，再回来看看。这一届的太空竞赛的参赛者，五名参赛者，还有哪一些个目标和哪一些的手段？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7月10号星期二，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我们的话题是 SpaceX 如何开启新时代的太空竞赛， 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准备更大的火箭，可以送70多吨是吧？
对对，65吨的。
嗯哼。
哦，再更这个更这这个一样更大了。
嗯哼。
它是把更重的这个火箭送上去啊。
是。
更大的东西送上去，那这个东西发展就比我们原来看到的那个 Falcon Heavy 还要来得壮观了。
嗯哼。
然后主要是说大锤兄，他可能不一定要送更重的，而是说他的
送得更远。
对，送得更远。
嗯。
时间更短。通常我们常常讲到火星是8个月，
是
大家现在希望在3到6个月之内就能到达火星。
嗯哼，
对啊，时间要减少一半。
而且他今年3月马斯克在那个 SXSW 那个西南偏南的大会上宣布开往火星的太空船会在明年首航。
啊，
是吧？
对对对，他的这个
日期没有改变啊。
目前为止没有改变啊。
嗯哼，
是很壮观的一个想法啊。
是，
而且他是现在是领跑的，我觉得。
嗯哼。
当然你看到新闻为了要增加新闻可看性把4个人都摆在那个地方了。
嗯哼。
但是 SpaceX 本身作为领跑的人啊，他现在占有的市占率，火箭发射的大锤兄，2016年是30%。
嗯哼。
2017年到45%。
是。
今年会超过60%。
哦，全球发射的火箭有60%，5台里面有3台是他发的。
对，商用火箭市场已经超越了欧洲跟俄国了。
嗯、啊，
然后
是那而且 SpaceX 计划在4年之内发射至少2艘货船到火星呢。
对对对对，
这就表示说要到那儿去，包括什么能源、采矿技术、生命资源体系都在内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它的发展跟其他几个对手已经不在一个层级上面了。
嗯哼。
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希望在2022年，
嗯，
大锤兄只有4年呢，
是
发射2艘货船到火星，再过2年，2024年就太空人要往火星去了，
嗯、对比我们预想的好像要提早了哈。
美国人以前，美国官方讲的都是2035年，
嗯哼，
但你现在看到2024这个数字，还真的吓人，
真的吓人。是，
而且当然，如果2024年就要去的话，
嗯，
2018年应该要去的人应该已经确定了吧？
至少这些人现在应该都已经是高中生了，对吧？对不对？
不应该开始受训了，
就已经可以看见这些人存在了。你这样说，
对对 对, 对, 对，
好，
对，
好。可是我们还是要看看2号参赛者这 Blue Origin， 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竞争力？
对，我觉得 Blue Origin 比较没有经费的问题，因为毕竟 Bezos
他是去月球嘛，
世界首富，然后他是要去月球，不是火星的啊。
嗯，
他准备要在月球上面打造一个月球基地了。
嗯哼，
那他有一个叫蓝月计划 Blue Moon 的计划，既然叫 Blue Origin 呢，要去月球就叫蓝月了。
是，
那他打算会要在月球表面也是要去建构一个人类的殖民地。
嗯，
那他说第一次蓝月亮的登陆计划会在2023年之前完成。
嗯哼，
所以他们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准备了啊。但是 Blue Origin 对于人们一般人来讲，它大概只是在做一个地球周遭低轨道的一个太空飞行的体验就是了。
嗯，
你到达预定的近地轨道，然后掉过头来有4分钟的时间俯瞰地球，
嗯，
然后再掉下来。
是，
所以它只是这样发展一些太空近地的观光就是了，
看起来就玩就是了，对不对？
玩，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啊，以月球为目标的太空探测，
嗯，
并不是长远的往外太空，不论是去殖民或者是去开拓地球结束之后的未来，好像这个在就到月球去并不能支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比较长远的目标。
嗯，不太容易。但未来如果在月球上长期累积建立了以后发射基地的话，
嗯，
那有很多事情是转移到月球上面去的。那这一个 Bezos 他另外一个想法，当然现在都是说，因为你看不到他做啊。
嗯，
他说的是什么？是要把重工业迁到月球去。
啊、哼，
大神，我们现在重工业不是从都市离开到郊区？
对对对。
那以后是从地球离开到月球去？
嗯哼。
你听到这个是什么感觉？
也就是说，你污染过了一块地方，还不够，还要污染所有其他的地方。
不过月球是没有大气层的，
嗯哼，
那它的污染不知道是飘哪去了哈，
嗯哼，
对，
是， 这个是蓝色起源是吧？
对对。
好，那维珍银河呢？
三号它也还是在就像你说的玩玩的阶段啊，
嗯，
就是只是要把那个民众送到70英里，也就大概在110公里左右的高度啊，
嗯，
你付上20万美金，很便宜了，
嗯，
就可以享受一下短暂的无重力跟从带进太空回头看地球的感觉了。
是，
那这些都是简单小型的商用的应用了。
嗯，
对。
好，可是四号参赛者微软的 Paul Allen，
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倒不是发射，他是飞机上扔下来的。
嗯，
他叫 Straddle Launch。
嗯哼
，Straddle 就是平流层了。
就我们以前叫同温层是吧？
啊，对对对，
这是平流层。
对
，Straddle Launch 是发射。
对，他弄个世界最大的飞机啊。
嗯。
机翼这两边的机翅膀，从这个尖端到那边机翅膀尖端是117公尺，
也就是说它的翼宽是一个足球场还要再大一点。
对对对对，这么宽，它的翅膀就这么宽了，前后的机身大概也同样的长度啊，净重226吨。
嗯，
那真的很精彩。起飞重量呢，上面可以再带几乎它一倍的重量
哦，
这是500多吨的起飞重量。
嗯，
但是他要明年才开始试飞啊，
是
明年看能不能飞得起来。重点是他飞起来了以后，
嗯，
在低空就把三个火箭放下来以后，
嗯，
在平流层放下来以后呢，这三个火箭后面再发射的点燃以后，就从平流层直接往上射了。
哦，往太空去。
对对对，以前有一种火箭叫做 Pegasus 飞马座，
嗯哼，
就是这样，他帮那当时还帮了一些。各个国家的小型卫星射上去啊，
啊哈，
有成功有失败的啊，
是，
就是他们飞机上扔下来以后，掉下5秒钟以后，后面火箭引擎发射就射出去了，
嗯，
那你就比地球表面要离开所需要的燃料就少很多，
少很多，就是第一个节省燃料是吧？而且你不必在地面上建造那些复杂的、很结构很庞大的发射设施了。
对，但早年你知道，早年我们的国家太空计划室啊，
嗯，
我们在美国受训的时候也谈到要不要用 Pegasus， 叫它叫什么轨道动力公司啊，
是
出的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嗯，
但后来我们的高级长官们想一想说还是不要吧，
嗯，
你在地面上弄个火箭，万一发射时候出了故障，它站在那儿了，你跟人家讲说没问题，别人还相信，
嗯哼，
你要从飞机上扔下来啊，后头要点不燃的话，
嗯哼，就掉下来了，
直接摔地上，那一点理由都没有了，
嗯哼。
直到后来我想这个Pegasus 的飞马座一直没发展成功，
嗯，
但显然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Straddle Launch 平流层的发射，也就是这个微软的保罗啊，
是
然后做的东西啊，也蛮有趣的，
嗯，
反正这两年就会见真章吧。
是，也就是说他还是很大胆的采取了一方面让复杂的这种发射设施可以省却，
嗯，
一方面也可以燃料也可以比较节省，大概是在这两个基础上考虑是吧？
对对，但它只能小，因为你用飞机带上去的火箭不会太大的。
嗯，
对。
另外最后五号参赛者这个没有人物在后面，没有 figure 的波音公司，
这个其实你说虽然没有人物在里面，它应该是 SpaceX 最大的竞争对手。
嗯哼，
因为波音有钱。
嗯，
而且波音跟政府跟美国政府的长期合作，
是
它的大客户就是 NASA。
嗯，
所以过去阿波罗计划发射跟所谓天空实验室 Skylab 这些，那主要就是波音帮 NASA 制造的最强的火箭龙神五号。
嗯，
呀，所以那个时候发展这个东西呢，它跟政府关系很好。
是。
那按照波音跟 NASA 时间表，2030年代中期，
嗯，
他们所会现在已经花了很多钱在研发了，
嗯，
叫做 SLS Space Launch System，
嗯，
巨大的火箭。
嗯，
这个是应该超过 SpaceX 的规模哈，
是
要把太空人直接送上火星轨道登陆火星的
啊哈。
所以他们常常讲的是说 ，maybe 现在 SpaceX 广告做的比较多，
嗯，
但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地球人
做的应该是波音的的载具是吧？
对对对，
嗯哼，
对啊。
所以这个民营的企业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是大概是我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哈。
对对对，
就是这个技术啦，研发的资金啦，好像民间已经开始在 leading 了啊，整个的航行都在 leading。
对，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指出一个事实，历史上的事实啊，
嗯，
是1984年雷根总统签署的商业太空法案。
嗯，
它是把太空发射呢，允许民间企业可以把他们的太空服务提供给政府了。
是，
那等于是开发了民间企业一个庞大的动力。
嗯、
那然后 NASA 就是好好去专心研究，越往远的地方走吧。
嗯，
太空的研究，那正常的 routine 的例行性的搭载物资跟太空人来回送到国际太空站的，
嗯，
那你就让民间来做吧。
是，
那接下来呢？等到了84年、94年、04年到15年的时候，30年之后，奥巴马又签署了一个更放松的商业太空发射法案。
嗯，
就让还让私人去太空采矿呢。
嗯。是，好，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7月10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2023年蓝色起源计划 Blue Origin 要预定是要登月，为月球定居做准备。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但是有一些还有哪一些科学性的细节我们值得注意的？
就是大家在竞争的过程中啊，
嗯，
也就是当奥巴马跟当年的雷根隔了30年都把这些限制越放越宽，让民营企业在太空方面能够做很多多元的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嗯哼，
可是呢，虽然说移民太空的目标还是很远，但是大春兄，我相信在十年之内，
嗯，
我们就看到第一个人登陆了火星。
嗯，
当然，但我不知道新闻的媒体啊，他的关心程度能不能维持那么久。
嗯，
我今天上午呢，在演讲的时候还跟着学员们学生们讲说，你们下一代年轻人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旅行啊，父母只要攒钱攒多一点的话，说不定可以去一趟火星。
嗯，
但是
你已经骗过很多次了
啊。不，但是火星去一趟是8个月。
嗯，
可是火星跟地球呢26个月，每26个月才能排成一直线。
是，
所以一呆呆的呢，不能像孙悟空一样去那儿撒泡尿以后写个到此一游就走了。
嗯，
待26个月以后再回来是8个月，
嗯哼，
总共42个月，前后耽搁一下，48个月就是4年，
3年半4年，对，
对对对对，也就是你去一趟毕业旅行，跟你念大学4年是一样的，
嗯，
但这就是新闻媒体能不能维持4年的热度，看那个人在火星表面活得怎么样。
是，
你如果大春兄，如果你到那儿，你就做直播吧，
做4年直播，疯掉了，嗯，好。这个是哎，接下来啊 ，NASA 推迟了韦伯太空望远镜的任务，延到2021年发射。哎，我们这个要好好的说一说。
对，因为韦伯望远镜，大哲兄，您知道原来是什么时候要发射的？
原来啊，
原来
好几年以前要发射的。
2011年。
嗯哼，
2011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当时的 NASA 还有个奇怪的想法呢，
嗯，
2011年还没发射就希望把哈勃望远镜叫下来了，
嗯，
因为他要节省开支嘛，
是，
他不希望两个同时并存的，
嗯哼，
科学家抵死反对，
嗯，
你说你现在还没发射，什么时候发射也不确定，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
是，
就把现在仍能运作的哈勃叫下来了，不可能，结果你倒还好没做，
嗯，
因为现在搞得多次延宕以后呢，已经不是2020了，上次我们才说过2020了，
是，
现在改到2021年的3月30号，
又延了一年。
对，你看了这样延期，真的是很沮丧，
嗯，
但没有想到这个新闻呢，还是从正面角度，他说这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他总共检视了目前的状态，找出30多项需要改进的地方，
哦，
改进都改进完毕以后，2021年升空成功率就高很多了。
可是，为什么会找到30几处，原来没有发现的缺陷？是我们的检验技术更好了呢，还是原本的设计上就有问题？
两个都有可能，两个都有可能。这，嗯，一方面是检验技术更好了，发现的可能原来比较微小的问题啊。
嗯。
另外一方面呢，是现在知识成长了以后，把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拉进来了。
嗯，
因为呢，这个太空船大真兄啊，
嗯，
它一旦发射以后是没有办法去维修的。
你说这个太阳，这个望远镜是吧？
对，韦伯，因为哈勃可以维修，您记得吧？
嗯，
哈勃在离地面570公里的高度嘛。
对。
太空梭上去就把它抓过来了，
嗯，
摆在太空梭尾巴上维修半天，弄了一两个礼拜再把它放回去，
嗯，
那是离地面570公里，那这个韦伯是要到离地面150万公里的地方去，
那是遥不可及，
遥不可及。但那个地方也就特别好，因为它是从太阳到地球一直连线出去，在地球另外一边的150万公里，那
差不多是我们跟月亮之间的5倍的距离，四倍的距离。
对，所以大真兄，您看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地球根本不会造成任何阻挡。
嗯，
哈勃其实是很，怎么讲，很憋屈的，很委屈的。
嗯，
但您可以想象，地球是12800公里，
是
哈勃的高度是600，就算600公里吧。
嗯，
12000公里跟600公里，你这么除一下，是多1/2啊？
嗯，
也就是你有2公尺的一个球。哈勃在贴近地面1公分的地方飞，
嗯哼，
那简单的地球在旁边简直是一个巨大庞然巨物，把整个半边天都遮蔽了，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把韦伯送到150万公里地方去，地球就小得不得了了，
嗯哼，
它全天怎么看都行。
是，预期韦伯太空望远镜还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呢？
它是因为它的红外线是它的主调，
嗯哼，
所以它主要是看宇宙早期的环境了，早期的星系啊，宇宙早期那些辐射都是比较又冷又暗，他们讲是 dark, dirty and cold，
嗯，
dark, cold and dirty，
是
就因为它有灰尘，早期宇宙的灰尘是形成恒星的必要的内容啊，
嗯，
所以他去看早期这些东西，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上面的任务，
嗯哼，
但是哎呀延了太久了。
是，但是不管怎么说，2020到2030这10年之间，韦伯应该是非常热门的，非常能够满足天文迷对于更外在外空外太空的一些好奇的这么样的一个题目。
对，哈勃是1990年发射的，
是，
你可以想象90开始到00到10到20，
嗯哼，
30年的时间才能把韦伯接上去，
嗯哼，好，接下来有趣了，周杰伦是明星也是小行星是吧？而天空里面有很多大明星，除了李白、杜甫、苏东坡，还有沈金山、邓丽君、林书豪、陈树菊，好像还有一个我们就非常跟我们非常贴近的人物是吧？叫孙维新是吧？
啊，还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我们介绍一下小行星有名字。
发现者如果说发现了小行星，然后经过5次轨道确认了以后，
嗯，
是新的东西，它就拥有了命名权。
是，
但小行星的命名呢，很奇怪的，它是不能用发现者去命名的。
嗯，
如果发现者，那你连续，比如大春兄，你发现了20个小行星，都叫大春一、大春二、大春三的话，嗯，
是，
那也没意思哈。
嗯，没意思。
对，但是呢，它现在就是天体上只有彗星是可以用自己名字命名的。
嗯，
小行星呢，你可以给别人命名。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历史上这些有名的人物啊，还有现在的这些，造成影响了周杰伦，你刚刚讲林书豪，
嗯，
还有李安，
李安
李国鼎先生，非常尊敬的李国鼎先生，
嗯，
都是出现在，还陈树菊，
嗯，陈树菊，
对对，都出现在我们的夜空里面，大家都能够在天上有一个小小的位置，
是，
对，
那孙维新，
我也很感谢陆林天文台呢，把我的名字也摆上去啊，185364。
185364是什么？
对，它的编号，这个小行星编号，
你的学号就是
学号，学号，对对对，学号啊，也，嗯，是蛮好玩的，只是觉得有趣吧。
一八是什么？是这个五三是什么？六四有什么？这个没有，这是按的顺序。
发现的第185364是吧？
哦，是第
发现不少，发现
第185364个发现的。
对对对对对，
嗯，好。
所以你看到前面的人。到林青霞、周杰伦那是比较也在后头哈，
嗯，
比较早期的邓丽君42295，
嗯，
林青霞38821，
嗯，
因为现在望远镜做大了以后，发现小行星的机会就大得多，
是，
所以你就发现我的在火星跟木星之间这种小天体还真的是不少，
嗯，
那我们非常尊敬的郑重华董事长也有一颗小行星在天上，
哦，好的，另外我们就要讲讲小行星撞地球了，
哎。
恐龙大灭绝是吧？这个是包括我们到最近也就是1908年，一个多世纪以前，通古斯事件都让我们感受到小行星也好，陨石也好，对我们的威胁。
对，小行星撞地球是 很普遍发生的事情，但是以前我们说过哈、啊
嗯、
就是因为它常常落在70%的海洋里头，
嗯，
要不然呢就是落在渺无人烟的地方，
嗯哼，
所以不太容易看得到小行星真的撞到人。但现在如果说它真的撞到人的话，
嗯，
那就很有趣了。
是
在1954年，有一个女士哈、啊、在美国，
嗯，
中午吃饭，吃完饭以后下午躺沙发上睡觉，
嗯，
就一个小行星的碎片撞破了她家屋顶，
哦，
撞到她的电收音机，然后打到她的侧身，
哦，
所以她的头部、手部跟她的臀部都有大片淤伤啊。
哦，
哎，大追踪可是麻烦来了。
嗯，
她以为这个陨石是属于她的，
嗯，
但她的房东说是落在她的地产上，哎，房东跟房客争这个陨石了。
是，
哎，这房客还受伤了，你觉得谁有道理呢？
我如果租这个房子，而这个天外飞来的东西落到我身边，这跟房东没有关系。
对、
啊、我后来怎么样？
后来是这样子啊，一开始是个新闻热点，因为这陨石真打伤人是很难见到的啊、
嗯嗯。是。
但等到他们官司打赢了，这个太太拿到了这个陨石所有权呢？
哦，是房客拿到了，受伤
拿到了、
果然嘛。
对对，但可是新闻媒体已经失去热潮了，
啊、嗯、
也没有人要跟他买了。
哦。
一开始出价的人多。但后来打官司以后，大家就懒就散了。
嗯哼。
那等到他拿到手以后，他没有人出价了。
嗯哼。
他就最后只好把他捐给了阿拉巴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了。
他不会忍一下吗？代价而沽，是不是？
我觉得也好了，捐出来大家都能看着更好了。
嗯哼。
对。
他卖出来也可能大家都能看啊。
对对。
好，总之生意是给有耐心的人，是吧？
对，当然是。不过我想再补充一件事儿啊、在2013年的2月15号，我们也说过，
嗯，
俄国的车里亚宾斯克不是有个小行星碎片撞过来吗？
是，
结果呢还伤了上千人。
嗯，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讲怎么样躲地震，怎么样躲洪水啊？
对，
但没有人跟我们讲怎么样躲陨石的。
哎，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受伤？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陨石从空中划过，那个云朵跟闪光啊，
嗯，
都走到窗户旁边去看。
好、
哦，结果呢，它一爆炸，那产生的震波，后来朝四面八方过来呢，所有站在窗户旁边的人都受伤了，
是被玻璃打的。
对对对对对，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要小心陨石的话，你如果看到天上过去这样的一条亮线过去了哈、
嗯，
先要离开，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躲5分钟。
离开玻璃，
对，离开玻璃，等到震波过去以后，
嗯，
再出来，否则的话，真的你在那边看得好高兴的，震波传到你这边需要时间的。
馆长是有大玻璃吗？
哎呦，大得不得了，
小心，
小心。